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很多年前，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大学，有两群热爱写作的人，他们定期碰面，彼此切磋。第一群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专门抓对方的缺点，尖锐的彼此批评，很少说任何鼓励的话。另一群人呢，就采取相反的做法，他们尽量找出对方在写作上的优点，彼此赞美鼓励，很少批评对方。20年之后，彼此批评的那群人里面，没有一个在写作上有成就，而另外一群常常彼此鼓励的里面，有一半成为了成功的作家，有的甚至得奖，全国知名。圣经里有一句话说，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从我们嘴巴里出来的话，可以给一个人希望，使他活得更昂扬，更有信心，也可以打击一个人的士气，使他丧失努力的动力。简单的几个字，却常常会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会持续的在那个人心里起作用。记得很久以前，我们一群朋友在一起玩过一个游戏，每个人拿一张小纸条，写下坐在你旁边的人身上的优点，然后折起来送给他当礼物。我收到的纸条上面写着，他很欣赏我，总是很平和。那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夸我，也是我第一次注意到我在别人眼里有这样的特点。之后呢，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朋友，就会想起他对我的好评，心里面浮现被看中很美好的感觉，而且我就更努力地去保有这个特点。那句他写给我的话，十几年来一直在我心里鼓舞着我，是一句给我生命的话。有个男孩子，他成绩一直不太出色，各方面表现都很平平，是个瘦弱没有自信的孩子。小学5年级的时候，有一回老师叫他站起来，当着全班的面夸他文章写得好，里面用了一个有点难度的成语，很不错。男孩后来在升学的路上跌跌撞撞，看不清自己的方向，但是当年老师给他的肯定一直在心里，每一回跌倒就想起老师的话，这唯一的一句鼓励持续的在黑暗中给他力量，最后他真的走上以写作为主的行业。老师当年的鼓励为他生出了一个希望，还有未来。相对的，另外一个男孩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他在中学的时候被老师骂很笨，笨这个字呢就跟着他一直走，每一回碰到挫折就跳出来促使他放弃，即使偶尔他有好表现呢，也不以为意，觉得是侥幸，因为他心里仿佛被落上了那个笨字，觉得自己就是个差劲的人，永远没有希望。还有一个女孩学小提琴学了很多年，拉得很好，所以呢，妈妈就把她转给另外一位比较严厉的老师，希望能够帮助她更上一层楼。老师对她有很高的要求，不停地纠正她，女孩怎么练都不够好。有一天，她很坚决地跟妈妈说，她不想再学琴了。妈妈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觉得我有能力能够拉小提琴。老师的批评使他完全丧失了信心，把他的学琴生涯带上了一条死路。 语言有给人或生或死的能力。圣经上告诉我们不要说话伤人。圣经里有这样的句子，出言不慎如利剑伤人。圣经还有这样的句子，歪曲的口舌使人丧志，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当我们心中有愤怒、有嫉妒或是苦毒的时候，这样的话很容易冲口而出。当我们跟别人意见不合，或是想要纠正别人的时候，这样的话也会不经意就冒出来。像，你真差劲，你怎么老是学不会呢？你做得很糟糕，你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哎呀，你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只要我们的言辞中带有贬义或是嘲笑，或是评语会挫伤一个人的志气，这样的言语就带着死亡的能力。神告诉我们，我们口中说出的话要能够造就人，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尤其是我们身边的人，通常都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要造就他最好的方法，就是适时肯定跟夸赞他的优点，鼓励他表现好的地方，给他一个远景，给他一个希望。这样的言语就带着生命。听众朋友，回想过去，什么人对你说的话曾经大大的影响你？那句话是造就了你，还是拆毁了你？而今天，您想在别人生命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您口中出来的话会带给他生命，还是带给他死亡？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如果查字典，会发现 account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第一， account 有时候是银行的户头的意思，譬如Gene opened his bank account 5 years ago and deposited $1,000. 五年前，珍妮在银行开了户头，存了$1,000. Gene opened his bank account 5 years ago and deposited $1,000.Gene opened his bank account 5 years ago and deposited $1,000. 第二， account 有时候是记载或记录的意思。譬如， The biblical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1, is the account of God's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圣经里的创世纪第一章记载神如何了创造了天和地。The biblical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1, is the account of God's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biblical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1, is the account of God's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第三，Account 这个字又是负责任的意思。譬如，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on the day of judgment, God will make every human being give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he or she has ever done. 圣经告诉我们说，当审判日，神要每一个人为他一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负责任。The Bible tells us that on the day of judgment, God will make every human being give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he or she has ever done.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on the day of judgment, God will make every human being give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that he or she has ever done. Account. Account 这个字很实用。今天我所介绍的三句话，我再说一次。第一， Gene opened his bank account 5 years ago and deposited $1,000. The biblical book of Genesis, chapter 1, is the account of God's creation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The Bible tells us that on the day of judgment, God will make every human being give an account of everything he or she has ever done.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Account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您常常用 account 这个字。现在请跟着我说吧。Account.
魔鬼在试探我们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们一个假象，让我们误以为那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一旦中计就会犯罪。但是如果拒绝魔鬼的假象，我们面对的常常是苦难。属灵牧者郭正勇老师告诉我们，神让我们经受这样的苦难，常常是有目的的。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他怎么说。
你知道美国那个迪士尼很厉害的，到处都有啊，香港也有啊，日本也有啊，美国当然有啊。听说呢，在迪士尼乐园呢，有一种的游戏啊，你进去，你就坐在那个车上面，前面有个荧幕，荧幕的话就放一个电影，很紧张的。比方说那个车的话，冲到下坡去啊，然后呢，呜就上去，那就很紧张啊。荧幕要一边演的时候，一边怎么样，它有动作，都上上下下的啊。就令到好像很逼真了，很多女生就哇哇哇的叫得很紧张嘛，又上又下。那假设说我当天我就在旁边看，我看不到荧幕，我就看这个女生和男生坐在那边了。有一次就来哇哇，我会怎么批评这个男生女生啊？我他是神经病的，为什么？他是有假象在里面，他看的是假的。这个就是撒旦的伎俩，看的外面是假的，但是好像是真的，就绑在你里面。但旁观人一清楚的说，这些都是假东西。我们学校里面有对夫妇，男生是念硕士学位的，是有些资助，很多时候在帮老板做实验，有时候弄到很晚才回家，工作忙嘛。那太太在家里很沉闷，所以很多时候呢，老公来的时候吃个饭又走的时候，她就很抱怨。老婆说，好吧，我也念书好，你忙我也忙，所以老婆就好好去准备读书了，好成绩以后呢就可以进学校。他是个基督徒啊，他们夫妇的基督徒。哎，怎么搞发现他自己怀孕了？本来怀孕是好消息嘛，他现在对他来说是个不方便了。为什么不方便了？他要准备读书嘛，你要怀孕的话不可以读书，所以这个是对他很不方便的事情。所以当时他有念头就解决这个他不方便的，有个方法就是堕胎。很多人这样做嘛，又简单解决以后我就可以读书了。那我跟我太太知道以后就紧张了，马上去探访他，跟他姐妹说，姐妹你知道吧，圣经所说的孩子在母腹里面神灵认识他了，他是有生命的，你要不要解决这个生命？你杀人神不喜欢，而且杀你孩子，而且很多医学方面的证据说，很多女生做过这个事情，后来有很大的后遗症，而且生育有困难的。所以我劝你不要这样做。当然，这个是你自己的决定，而且其实你是要自己承担这个很多不方便嘛。在你面前有一个折迹，但是我要放在你面前，神的真理是什么？后来我们就走了。感谢主，他听了，他真的没有去做。他后来生孩子的时候啊，我们有个团契一个姐妹就去看他，看到这个姐妹啊，好开心，抱着孩子就说：“我感谢神，我没有做那个决定， 原来生命是那么可爱的，他经验的神，而且神得到荣耀。弟兄姐妹，你的苦难绝对不是偶然的，神在看，他要你磨一下。但你不磨的话，听过那个比喻嘛，就说蝴蝶出来以前嘛，是在茧里面哈、哦，好辛苦在茧里面好长时间嘛。有些人好心了怎么样？那个剪刀切了茧，让那蝴蝶可以早点出来，结果怎么样啊？死掉。为什么？他需要撑的时候，这个液体啊，要透过力量要撑到它的翅膀上面。你剪的话，它那液体就没有机会的撑到前面，飞不出来就死掉了。神在看的，你苦难神才知道的，但是要你忍受。只要我们忍受得住，神一定会给点出路，他一定会给你经营到他。你一生就荣耀神，你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一个得胜的生命必须识破魔鬼提供的假象，选择神的道路，在苦难中靠着对神的信心忍受所有的磨难，神一定会提供一条出路让我们经历它，最后以我们的行为来荣耀它。谢谢郭老师的讲解，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根据圣经记载，上帝创造了世界和世上的一切，每个受造物都是好的，尤其是人的受造，神说人非常好。然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个地方都有邪恶、患难、痛苦。美国科罗拉多州的科伦拜恩镇，两个高中生身穿风衣，手持枪械走进学校，开枪打死了12名学生和一位老师，而后自杀。911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飞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塔大楼和五角大楼，3000多人丧失宝贵的生命。最可怕的事件是种族灭绝，第二次世界大战中600万犹太人被屠杀身亡。事发后，很多人在悲愤的情绪中问道，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怎么会容许如此残忍的悲剧发生呢？也有人在冷静下来之后问道，是什么导致世界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直接了当的回答是罪，是罪进入了世界，使我们不再相信上帝。人一旦不顺服上帝，就会伤人，产生痛苦。上帝告诉亚当，伊甸园里任何一棵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结果亚当和夏娃吃了那果子之后，立即感到羞耻，尝到罪的结果，赤身露体的蒙羞，害怕见上帝，躲避上帝。吃禁果的那天，他们对上帝有了亏欠，两人之间彼此伤害，夫妻关系受损。但是上帝是慈爱的，他要祝福亚当夏娃。然而上帝也是圣洁公义的，就像父母不能容忍一个孩子长久走在黑暗的人生路上，上帝必须归正亚当夏娃，于是决定了两人罪有应得的惩罚。上帝说，蛇必用肚子在地上爬行，指明充满恶意跟人作对引诱人离开上帝的魔鬼必永远属地，将在地狱里受永火的刑罚。上帝说，女人生产的时候必多受痛苦，女人必恋慕丈夫，丈夫必管辖你。上帝对亚当说，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果子你吃了，所以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到食物。从此大地长出荆棘和蒺藜，象征这个世界因为罪的介入已经改变了，跟上帝起初创造的不一样了。最后神打发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那个上帝为他们预备为他们创造的伊甸园。他们被赶出去之后，天使和发火焰的剑把守伊甸园的入口，不准他们进入，象征着罪导致人离开了上帝，罪的后果就是人与上帝的分离。了解罪所延伸的后果，帮助我们明白生活中的一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比方说，为什么世上有死亡和疾病？为什么风暴这些自然灾害会夺走灾民的性命？ 为什么人与人之间有这么多的冲突、谎言、欺骗、破碎的婚姻家庭、战争以及所有人为的弊病。之所以有人间悲剧的发生，是因为上帝尊重人类，给人自由自行做选择的权利。不幸的是，人有时候滥用自由，满足自己，伤害别人。为什么自然灾害会发生呢？因为罪进入了世界的时候，地受咒诅，地球发生了变化，甚至有些混乱的力量与变化的范围是远远超过人类所能认知的，像地震、龙卷风、癌症、死亡等等，这些我们所处的世界中。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上帝最初为人所创造的世界。上帝从来没有想过要创造癌症、暴力，这些跟神的本性与神的计划相左的事物。有一天，这些事物会跟着罪恶和死亡一起被神除灭。对我来说，圣经叙事给了人类生活和这个世界一个真实完美的叙述，帮助我理解上帝的善良和这个世界的支离破碎与混乱。如果上帝创造世界之后又在创造癌症、暴力和死亡，这样的神怎能使人感到他值得信从，他是仁慈的呢？上帝从来没有想过要创造一个充满创伤与心痛的世界。他知道人类不一定能善用自由，他早有计划，人犯了罪的时候，他要恢复伊甸园里的平安、美丽、和谐。即使在上帝决定处罚罪行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爱亚当和夏娃，照顾他们。上帝做的两件事情显明了他的爱。第一，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上帝为他俩做了衣服，在他们走入这个残酷世界的时候，衣服保护了他们的身体，在罪恶进入他们生命的时候，衣服遮盖了他们的赤身露体，上帝拿走了他俩的耻辱。第二，在上帝处罚亚当和夏娃的时候，上帝给了一个承诺，一个关于救世主的承诺。上帝说，女人的后裔当中会有一个人，他要来把蛇的头压碎，就是摧毁那隐藏在蛇躯体背后的撒旦。那位要到世上来的女人的后裔，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换句话说，就是上帝亲自降临世界，成为了人，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消灭罪恶，消灭死亡，除灭魔鬼的作为。上帝拯救人类的伟大计划被称为救赎的故事。这是指一个怎么样的故事呢？是耶稣基督降临人间，重建人与上帝之间、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的历史。救赎是什么意思？救赎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付上代价，把人类赎回，使得人不再被罪恶奴役，能够再度自由地生活在真理之中的祝福。救赎人类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甘心来到人间，走到十字架前，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使得世人的生命得以更新。耶稣的救赎带来许多祝福，包括罪得赦免，使得人能够抵挡犯罪的倾向和欲望，战胜死亡和疾病，消除人心里因罪所引起的痛苦、伤心、患难，在世上恢复伊甸园里的美丽、和平、和谐，在上帝与人之间恢复亲密的关系，在人与人之间恢复亲密的社群。这是难以置信的祝福。我知道犯了罪的我渴望被原谅，也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上帝应许，如果那是我们想要的，他会在我们生命中成就这件大事。还有，我也想看到那些已经走了的朋友和亲人，我不想永远生活在一个小女孩会死于癌症的世界里。神应许，有一天所有的伤害、所有痛心的事都会被除灭，将来会有一个新天新地，我们跟上帝和他的子民会永远生活在那里。此时此刻，我想请你想一想，你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你跟别人的关系怎么样？在这些关系中，你有哪些美好的期待？你最渴望得到的祝福是什么？此外， 在你的生活中和你所住的环境里，你希望上帝能够介入，带来具体的救赎吗？愿上帝在你的救赎之旅中满满的祝福你。
犹大答应出卖耶稣。
耶稣上次在西门家坐席，玛利亚用高贵香膏倒在耶稣头跟脚上的时候，犹大就曾经恶意批评说他太浪费了，他假意可怜穷人，就说何不用那30两银子去周济穷人。其他门徒也同意他的想法，可是耶稣却替玛利亚讲话说，为什么难为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耶稣虽然没有指明，但是犹大自己感觉这话是责备他，于是他心中生气，定意要报复。
谢谢您的酒席，真是太好了。
夫子，多谢您今天大驾光临舍下，请问您还是住在拉撒路家吗？
是的，门徒和我暂时住在拉撒路家。
再见了啊，夫子，各位再见啊。
再见再见。
哎，犹大，你不跟我们走啊？你要去哪里啊？
我去耶路撒冷办一点小事啊，马上就回来啊。
那就回来见了啊。
他是我们的司库，哎，可能是为逾越节去救济穷人吧。
其实犹大一个人去耶路撒冷是去出卖他的主。撒旦已经把怀疑和仇恨放在他心中了。
哎，真没意思，真没有用，我白跟了这个拿撒勒的耶稣3年多。哎，我一心盼望他在耶路撒冷做王掌权，哎，谁知道他不要做王。现在我们的领袖已经发通告给各会堂，叫人们报告耶稣的行踪，还叫各会堂赶走耶稣的门徒。更叫我丢面子的是，耶稣竟然在西门家的宴席上公开的替玛利亚说话，不同意我。虽然众门徒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群傻瓜还真相信我会周济穷人，相信我把袋子里的钱拿去救人呢。我不会自己花用吗？他们若知道了会说我偷，但我只是付自己的薪水，谁叫我丢面子。哼，我要叫他好看。
犹大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议会的议员正在大祭司该亚法公馆开紧急会议。
有没有人前来报告耶稣最近的行踪？群众不围着他的时候，他在哪里啊？
还没人来报告呢。
我只怕没人会来报告，因为众人全喜欢他了。为了怕众人起哄，我们不敢公开的抓他。
我可以发言吗？
你是卸任的大祭司，当然可以了。你年高德少，常有好意见呢。
我不相信我们抓不到耶稣。我们还没有尽力去行动。
对不起，大祭司，前门有一人要马上会见你，他有急事。
你这看门的，难道不知道开会的时候不准外人进入吗？
我向他说过了，他说您一定乐意见他，他好像要把一个什么耶稣交给你。
啊，原来如此，好，叫他进来，快。
犹大随卫兵入会议厅的时候， 众议员一见这位高大英俊的犹大都感意外，也有人认出他是十二门徒之一。
对，我见过他，他是十二门徒的核心人物之一。
啊，真的。
该亚发和犹大耳语交谈，把事情弄清，满意的向议会报告。
报告大家，我们正在等的好消息，这位是加略人犹大，是耶稣门徒之一，他最知道耶稣的行踪，又愿意领人去抓耶稣，那当然需要在没有群众的时候。
哦，哎，你肯出卖耶稣给我们呐？
啊，是啊，有个价目。
是，当然有钱给你，多少？
哎，你是不惜一切也要抓到他的？
最好的奴隶也不过才值30贯银子。
但他不是奴隶啊。
在我们看，他不值一个奴隶的身价。我们给你30块已经够大方了。
但这人自称是上帝的儿子呢。
你若是个忠贞爱国的犹太人，就会不要报酬做这件事。难道你还嫌少？
好吧，30块就30块了。我会把它交给你们。
什么时候？
只要机会一来到。
卫兵，门房。
来了，大祭司。
你看清楚这一位，不论日夜，他随时可以马上来见我。记住。
是的，大祭司。
一言为定啊！你去履行你该做的，我们一定也履行承诺。
破碎的杯子。前几天 我和一位朋友在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当一位女性朋友愿意充当我的双手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么做。我可以彻底地清扫到床、沙发下面、壁橱及碗柜的里面的地方。当触及到厨房的一个碗柜凹陷处的时候，朋友意外地碰掉了一个茶杯。你或许不知道，那是一个具有感情纪念意义的杯子。幸运的是，杯子并没有被砸碎，可是摔在台面上，就足以使它产生一条裂缝。我们想，是否要尝试挽救它，但最终还是决定把它扔了。破损的杯子毕竟不可以再使用了。上帝却不同，他常常拯救破碎的杯子，他的确是这么做的。事实上，破碎的器皿常常是他最有用的工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是这么说的：这块珍宝在我们里面闪耀着的光芒和能力，被藏在一个容易腐烂的容器中，那就是在我们软弱的躯体里面。这样，每个人可以看见里面荣耀的能力来自于上帝，而不是我们自己。至于破碎的杯子和破碎的容器，我告诉你，那一段经文读起来就像是上帝的修复指南，因为他告诉我们，上帝乐于把他的珍宝浇筑到那些虚弱、脆弱、冷漠、易碎的器皿里，而这些器皿极其容易毁坏。说不定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个器皿就是你，就是我，如此的脆弱，那么的容易破碎。但是如果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当我们度过每一天时，人们都能看到神在我们里面，并通过我们正在从事着救赎的工作。折断的脖颈已经教会了我这一点，一颗破碎的心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有时，无论是因为我的瘫痪，或是由于我的情感痛苦，我就来到主的面前，叹息道：我愿意放弃，上帝，我办不到。我感觉到我一事无成，不知道如何把自己从这堆乱麻里拉出来。世人会说，是啊，你终于明白了，你是一个废物，垃圾桶就是为你预备的。魔鬼会说，已经告诉过你，琼尼，你自以为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可是你已经太多次的把事情搞砸了。这种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吧？可是上帝却说，琼尼，我一直在你的破碎里面等待着你到我这儿来啊，因为我甚至能往破碎的容器里浇灌东西的。那么就在这里，让我来医治你，你需要我的帮助，因为没有我，你将一事无成。哇，多么亲切的上帝，他是如此的善良，如此的可爱。但是不仅如此，诗篇第51章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上帝要不仅仅使用破碎的生命。经文是这样说的：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并不轻看。所以朋友，不要因为破碎感到羞愧，还不如把这种思想扔掉。上帝珍惜并且要挽回你的破碎，他在寻找像你一样的破碎器皿，并且能使用它来展示他的光彩。请记住这一点，当面临上帝的恩典时，即便破碎的杯子也能被溢满。
一对夫妻去买鸡肉，问老板有没有便宜点的。老板推荐了20多一只的鸡，可是他们还在讨价还价，问能不能再便宜点。老板说，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确实贵了点，还有更便宜的吗？男子问道。20多一只还贵啊，这已经很便宜了。老板边剁鸡肉边回答。你们是什么情况？美女这头型很有个性啊，马上冬天了，头发剃这么短干嘛？老板调侃道。女人回答说，有点小病，在医院的时候医生让把头发剃了，方便治疗。这时老板不好意思地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没事没事，女人说道，就是鸡肉能便宜点吗？原来这对夫妻为了治病已经花费了很多的钱，现在经济非常拮据，恨不得一分钱白做两半花。鸡肉打算怎么吃？老板问。打算炖汤的，女人回答。炖汤和这个20多的鸡不行，你用这个，刚好还剩两只，我便宜点处理给你们了。老板说道。老板象征性的上秤称了下，告诉那对夫妻说，一共18块钱。这时那对夫妻不敢相信地说，两只鸡18块钱？真的有这么便宜吗？只剩两只了，我也不想要了，便宜点处理给你们算了。老板再次说道，刚刚不好意思，有时候我跟顾客开玩笑习惯了。没事的，我已经想开了，也习惯了，女人说道。你这是在拍照还是录像？老板边给他们砍鸡肉边问道。我录个像，记录一下生活，每天看看一天的生活经历。医生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女子说道。老板心一酸，停下手中的刀，瞬间破防了，差点落下了眼泪，接着继续给他们剁鸡肉并安慰他们，并让他们以后要吃鸡就来找他，可以按他们的要求剁，他的刀快。鸡肉剁好后，那对夫妻递给了老板20块钱。老板说没有2元零钱，直接找了他们5元。这个世界邪恶的人很多，但是不得不说，这个世界善良的人也不少。善良是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光辉。愿世间少一点冰冷，像剁鸡老板一样对弱势群体彰显有尊严的爱。愿你我总是心存善意，温暖天赋放到我们生命途中的人。
朋友走过人生的至悲至痛，中年丧夫之后，父母双双过世，到了晚年，唯一的女儿在风华正盛的年纪又被癌症夺走了生命。风风雨雨的人生道路，她又是孑然一身了。朋友信佛， 我笃信耶稣，为了帮助他身边有更多的朋友，我特地飞往他所居住的城市达拉斯去探望他，并且邀请他来参加在当地基督徒姐妹家中的一个小型聚会。他一进门，我的这一群第一次与他谋面的姐妹们，在得知他刚刚经历丧女之痛时，马上齐心为他唱出《我们成为一家人》这首诗歌，让我深深感动不已。朋友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我们唱和起来。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得洁净，因着耶稣入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同敬拜，因着耶稣蒙慈爱，因着耶稣彼此恩慈来相待，或在喜乐中欢唱，或与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同度人生的风浪。是的，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独特的创造，在他眼中，我们都是他真爱的儿女。所有信靠上帝、认上帝为天父的基督徒们，都是以弟兄姐妹相称。正如歌词中所描述的，因为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们得以洁净，可以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一同敬拜神，学习圣经，也就是上帝对世人的教导，认识了神的爱，接受了神的爱，也学习如何彼此来相爱。不管是喜乐或哀伤，我们因着耶稣彼此扶持，互相勉励，来面对人生的大风大浪。然而，从人而来的帮助是有限的，唯有真心接受耶稣做你生命的救主，他就能成为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也将成为你最知心的朋友。生活中的大事小事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向他倾诉。神的爱是无处不在的，人生的道路有主相伴，不再孤单。衷心的盼望我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成为他个人生命的救主，同时也祝福您早日成为我在主里的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荣耀的基督。基督复活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我们信徒极大的盼望。我们因信享受荣耀的永生，我们信靠主那一天开始，当我们信服福音，我们就有了永生，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恩典。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赞美主，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信服福音的人已经有永生应许的恩典，必定有永生的盼望。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当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荣耀中再次降临的时候，有永生的应许以及确信的人，神的号角吹响的时候，要成为复活的灵体，进入到神的荣耀国度里，享受在天家那永生的生活，那是永远生命的完全实现，也是永远荣耀的生命。我们相信这个荣耀的盼望一定会实现成全的，我们会分享这种天上的荣耀，因为神的话、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永不改变。让我们多多的亲近神，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有他的温柔、谦卑、荣美，好好的预备迎接荣耀的主再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在地上多多的为主做工，传扬主的福音，使更多的人能够信服福音而蒙恩得救，也使更多的信徒在灵命上得到长进，像主的荣美一样。愿主帮助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求主赐给我们这永生的恩典。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